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创造、堕落、救赎和更新啊，我们谈到更新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谈到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现实世界的这个文化的更新啊，另外的一个是终极的更新啊。谈到现今世界的文化的更新呢，是体现在啊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啊，我们在社会的领域实践信仰，会对这个世界啊带来影响，带来改变。那么我们上次有一个作业说，实践文化使命的目的是什么？啊，其实我们谈到有三个主要的一个意义，一个是忠心的为天国做见证，啊，让主耶稣基督的主权能够实行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啊，去彰显神的荣耀。天国就是彰显神荣耀的领域，就是基督凭着他的主权来实施统治的这个领域啊。所以我们在各个生活的各个层面哈，去遵行主的旨意啊，就会带来这样一个啊光和盐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见证。做一个这样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借着这个文化使命呢，会把普遍恩典啊也能够赐福给啊世人。第三个也是为我们传福音啊，实践福音使命创造很多机会啊。但是呢，文化的更新啊，现实世界里面文化的更新是暂时性的，而且会有些时候会遇到阻力，特别是当世上的政府啊拦阻基督徒实践信仰的时候，那么文化的更新的难度就会特别的大。我们看到在这个欧洲的时候哈，在启蒙运动之前，那么欧洲基督教兴旺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教的这种精神对文化的更新啊是很明显的。但是你看今天在北朝鲜，那这个基督的信仰，虽然我相信也是有基督徒的，但是这种对现实世界的更新啊，几乎啊你看，至少从外表象上你看不到啊。所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啊，这种现实世界的文化的更新，它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但从总的趋势上来讲啊，圣经也告诉我们，世界啊将来会越来越逼迫教会，那么整个世界的道德在不断的败坏，最后灭亡，一直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会带来一个完美的国度，最终啊新天新地取代现今这个堕落的世界，实现一个终极的更新。所以我们的在世上实现文化使命的目标，不是要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啊人间天堂啊，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的一个盼望是终极的那个更新。那么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说我们处在一个已然而未然的这个国度的阶段啊。我们还记得上一次课我们给大家画这样一个图啊，表达神国度的历史进程。但是呢，我们上一次我们比较注重的考虑神的国度是如何在这个地上彰显的啊，我们比较多的谈怎么样在地上来彰显。但是我们呢，我们其实忽略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啊，这个因素我想一想还是需要补充一下。那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天上的事情啊，就是天上的事情，就是当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主耶稣在天上，他掌握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然实现了，因为基督在天上在掌权啊，他治理他的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同时耶稣基督也借着他的权柄护理啊现今这个世界的运行，引领历史的进程，一直等到将来最后啊世界的终结，那个完美的新天新地降临。所以说神的国已然实现了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在重生之后，我们就成了这个国度的子民啊，只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但是从属灵的这个生命的层面上来讲，我们啊已经进入了这个已经实现的这个神的国度啊。所以从属灵的层面上来说，我们是活在神的国度中，只是我们的肉身还活在地上。但是在地上啊，现今这个堕落的世代还没有结束啊，这个堕落的世代没有结束，而那个天那个属灵的国度已然实现了。所以呢，这两个国度或者两个世代呢，就重叠在了一起，就是已然实现了那个神的国和尚未结束的这个堕落的世代就重叠交叉在了一起。 啊，所以呢，我们说神的国是已然而未然啊。如果说从天上的国度和地上的这个堕落的世代的这个关系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已然而未然中这个未然是可以是指这个堕落的世代尚未结束啊，那个完美的天国呢尚未在这个世代中呈现出来。那从我们基督徒个人的这个主观的经历上来说，我们还没有经历到那个完美的天国所带来的所有的祝福啊，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堕落的这个时代中啊，受到肉体的辖制、罪的诱惑。但是我们说基督已经掌权了，那么他是我们国度的君王，那个国度呢已然实现了。所以这是这样一个已然而未然的一个国度的阶段。那上一周呢，我们就谈到了说啊，也谈到了什么是神的国啊，我们谈到了从神的主权来看，神统管一切啊，就算人类堕落了，神的主权仍然没有改变。那如果只是从神的主权统治的这个层面来看呢，我们说啊，神一直都在统治啊。那么这个在从神学上来讲，有一个词，这个词不太常用哈，但是也有这么一个概念啊，有人称它是叫 essential kingdom of God， 也有人叫 universal kingdom of God， 就是本质性的神国或者叫宇宙性的神国。这个指的就是说神的主权啊，统管所有，那这个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那么主耶稣要来建立的那个神的国是讲到是一个中保性的国度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做人与神之间的中保，他来使他要拯救的人从罪的辖制中被拯救出来以后，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啊，让神的美善的旨意得以成全，来建立这样一个啊中保性的国度。所以我们上个星期主要是从这个中保性的国度的这个层面啊，给神的国啊，我们来下定义，来看到它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这个进程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神的这个宇宙性的国度里面啊，神统管一切啊，当然包括啊这个被救赎的这个中保性的国度，但是呢，神也统管没有被拯救的那一批人啊，那些人也在神的主权当中。那么就是涉及到这两个领域，神是分别是怎么来护理、怎么来管理的啊？这个就涉及到两国论啊。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啊都同意这个两国论啊。像 John Frame， 我经常引用的那个神学家，他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说应该是一国，不是两国论，是一国论啊。他是怎么看呢？他就是从这个宇宙性的神国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啊，神统管一切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也没问题。但问题是说，如果只是这样看的话，你就无法去区分神治理教会和护理社会的原则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就会带来我们在实际应用圣经原则的时候的一些困难。所以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去回顾两国论的神学思想啊，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通过奥古斯丁啊、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这三个人对两国论的阐述，以及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啊，来思考一下我们基督徒啊如何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并且应用圣经的原则，不仅把它应用在教会里，也知道该如何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社会里啊。那我记得我们几个星期之前啊，在我们教会讲到的时候，有一次讲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纵览啊，那个讲到的题目叫做双城记啊，不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哈、啊。讲到这个双城记那一次讲到的时候呢，我有提到奥古斯丁的这个两国论啊，我们来复习一下哈、啊。那主耶稣升天后，教会一直遭受逼迫患难啊，长达200多年，将近300年的历史，一直到主后313年啊，罗马皇帝啊君士坦丁借这个米兰赦令就把基督教合法化啊，这个逼迫结束啊，到了主后380年，这个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就把基督教定为罗马的国教啊。那基督的教会经历了将近3个世纪的这个逼迫患难啊，终于迎来了这个信仰自由哇！整个罗马帝国啊，把基督教给合法化了，连皇帝都支持基督教了。但是在这之前啊，罗马帝国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危机啊，出现了很多的隐患。那么当罗马帝国接纳了基督教 是不是上帝会祝福这个国家？啊，是不是说基督教可以让罗马帝国的一些危机得以解决？啊，用今天的话说，基督教能否让罗马再次伟大？啊，这可能是当时一些人的期待。啊，我们说正常的情况下啊，如果福音被广传，啊，那么越来越多的人生命啊，因着信耶稣而被改变，啊，那么他的生命会被改变，他的生活也被改变。进而会慢慢的影响这个社会的文化，带来慢慢的这种更新啊，可能会时间久了以后会祝福这个国家，但问题是这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啊。虽然基督教合法化了，但是要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啊，这个只需要下一道行政命令，很快就实现了。但是要让福音持续的改变人民的这种整体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这个不是一道命令就可以实现的，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么这个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啊，我们说罗马虽然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了，这个民情秩序啊，人很多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的信仰其实并没有发生一个立竿见影式的这种变化。那就在罗马接受了基督教啊成为国教几十年之后，就在主后408年啊，这个蛮族啊，408年的时候，蛮族就开始兵临城下围攻罗马城，啊，当时罗马城内据记载还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应该不是新冠病毒的瘟疫啊，不知道是什么病毒，反正也是有一场瘟疫啊。当时元老院还缴纳这个赔偿的赔款啊，求和，但是几年之后呢，蛮族继续的攻陷罗马城，到了411年，蛮族军队攻陷了罗马，在罗马城内啊开始这个烧杀抢夺。当罗马城一沦陷，哇，这对当时很多人来说就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啊。人们就开始怀疑了，我们把这个基督教接纳为国教了，结果啊连罗马城都沦陷了，是不是说基督教所信的神是假的，或者是啊这个没还比不上以前罗马人所敬拜的那些众神，以至于我们得罪了那些以前的那些神来得到了惩罚呢？很多人产生了这种疑问。甚至就连基督徒在教会内部开始也担忧了，因为好不容易教会不再接受逼迫了，结果呢，这样一个接纳教会的一个这个罗马，结果出现了这样一个罗马城的沦陷，那么这对教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当时有个很有名的这个教父啊，这个耶柔米，他就感叹说，这个罗马城沦陷了，那么接下来教会该何去何从？那罗马城啊，410年的时候啊沦陷了，20年之后啊，大概20年之后，这个奥古斯丁啊就去世了。但是到了470年啊，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是480年，整个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啊。虽然东罗马帝国还存在啊，并且持续了很多年，罗马半壁江山呢、啊、都被异族所攻陷，那么是不是又一次的对基督教会造成沉重的打击？那么基督教会不会因为西罗马的灭亡而衰落啊？这又一次让很多人可能会产生疑问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当蛮族啊，他们在夺取西罗马的江山之前，其实已经有人给他们传过福音啊。但是那个时候传的那个所谓的福音，在神学教义上是错的啊，是属于一种异端啊。那么这样一个结局，纯正信仰的教会啊，在罗马会有什么下场？会有什么结果？接下来会怎么发展？这就可能成了当时很多基督徒的担忧了啊。那么西罗马的灭亡，当然这是奥古斯丁死了以后的事情啊。我们就暂时回到奥古斯丁还活着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在410年，只是罗马城沦陷了啊，很多人也产生了怀疑啊。那么那个时候奥古斯丁他就面对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啊，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处境跟我们今天在2021年的美国的时代的处境会不会有一点相似之处呢？你觉得人们会不会发出类似的这种担忧或者是疑问呢？那么就在人们在410年啊提出很多的疑问啊，那奥古斯丁其实就开始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啊信仰的挑战。到了413年啊，413年的时候，是奥古斯丁呢就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了这一部很有名的叫《上帝之城》这本书。那么在《上帝之城》这本书里面呢，奥古斯丁就指出了两座城啊，一个是上帝之城，一个是人类之城啊。 那奥古斯丁呢是把人类哈分成两个族群，啊，一个族群呢人呢是按着人的标准，按着人的心意去生活，啊，这是人类之城。另外的一个族群呢是，当然指的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去生活，啊，这是代表了这个啊上帝之城。那么他描述这两座城哈，它的基础和运行的这个维系的法则是不一样的。上帝之城呢是由上帝的爱在维系着，那人类之城呢是由人类的这种自私的爱在维系着。那上帝之城啊，去会产生出和睦和会有彼此的这种相爱，彼此的接纳。但是人类之城因为自私的爱会产生争斗，会产生战争啊，会产生这种啊统治他人的欲望。那这两座城会有两个不同的结局啊。那么上帝之城呢是由基督作王，会存留到永远。人类之城呢注定会灭亡啊，承受永远的刑罚。那么这两座城啊，事实上在它会在历史的时空里面啊交织在一起，会重叠在一起，会有交集啊，会有交集。就是人类之城里面啊也会生活一些上帝之城的子民，基督徒啊，他们是上帝之城的子民，但是呢也会生活在这个人类之城的当中啊，和人类之城的这些没有得救的人也会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处在同一个时间段啊。但是呢人类之城虽然说是败坏堕落，但是啊同样有上帝所赐的普遍恩典啊，因为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同样也呼召我们基督徒呢要像他一样完全。啊，所以基督徒呢就有着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身份啊，一方面呢我们是上帝之城的子民，有一个属天的呼召啊，就是在地上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啊，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是人类之城的公民，也在地上有责任啊，要在地上啊爱邻舍啊，要为这座人类之城祷告，为他求平安啊，要去努力的工作，从普遍恩典的层面祝福世人。但是我们的盼望呢并不是在这一个人类之城里面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寄居的客旅啊，我们有一天会离开啊这个寄居的这个世界啊，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把这个地上的这一切的罪恶都抹掉，我们的归属啊是那一座永恒的那个天上的那个家乡。两个族群的人代表两个属灵的国度。所以呢历史的确证明了到470年啊，也有人认为480年，那么西罗马帝国呢就灭亡了。虽然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是呢后来随着这个修道院运动的兴旺啊，这种啊当时的古典的文化被保存起来，然后慢慢的这个福音啊，纯正的福音被传扬出去。后来呢蛮族虽然占领了西罗马的领土，但是基督教纯正的信仰却改变了蛮族人的文化和他们的宗教。后来呢基督教欧洲的这个大地上啊复兴起来，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会发现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啊，就是充满了这样一个很有戏剧性的一个双城记啊，上帝之城人类之城并行的发展。人类之城的这个衰败和苦难不会摧毁上帝之城啊。那么这样一个双城记呢，我们说在今天啊一直仍然在上演着，我们呢其实也生活在这个双城记的里头。那问题是我们如何把握我们和这两座城之间的关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要去学习的功课啊。我们上一次那次讲这个在讲道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奥古斯丁的一个思想啊，就是一个享用和享有和使用这两个概念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目标是享有上帝之城里面的荣耀啊，我们的目标是享有上帝之城的荣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使用人类之城里面的一切啊，我们可以使用人类之城里的患难逼迫啊，使用这种患难逼迫来提升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在这个试炼中更多的认识神啊。如果是有这个宗教自由的环境，我们也要使用这种环境竭力的去传福音啊，或者发展神学教育等等。总而言之，无论人类之城里发生什么，我们都可以使用它来达到我们享有上帝之城的那个目标啊。这是我们跟两座城的这个关系。可能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反思的就是说，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可能过去很多年我们享受了这种信仰自由的这种舒适的生活啊，或者我们不知不觉的呢，就把人类之城当做了我们享有的对象了，甚至使用上帝之城的祝福啊，来达到我们享有人类之城的目的，就把这两个给搞反了。那么我觉得借着这样的一些时代的变化，可以让我们重新的去反思啊，我们和这两座城的关系。啊，总结一下说，我们从奥古斯丁的这个两国论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基本的功课啊。一个就是说，两国论的一个雏形就是人类之城和上帝之城的这个概念啊，先被提出来了。然后也让我们看到这两座城在人类的历史上呢，会交织在一起。啊，而基督徒呢，身为上帝之城的子民，活在人类之城之内。有一个属天的呼召，也有一个地上的责任，啊，我们处在这两座城里，啊，人类之城虽然是败坏的，啊，虽然有罪的污染，但是也有上帝所赐的普遍恩典，啊，但是最后两座城的结局不一样，啊，上帝之城永远长存，人类之城呢最终会沉沦，啊，这是我们从奥古斯丁的这个思想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那么随着这个教会历史的发展哈，那么在欧洲我们说教会越来越兴旺，那么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啊，教会的神职人员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所以呢到了中世纪，这个教会的一些神学思想还有一些治理的方式呢也出现了一些的偏差啊，到了16世纪的时候开始发生这种宗教改革的运动。那么马丁路德啊就是一个重要人物啊，我们都知道。那马丁路德其实以前按今天的话说啊，马丁路德以前也算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人物啊，他以前也是在一个大学里做教授，除了教书之外还参与一些这种当时的一些修会的一些的这种啊施工服饰，还有一些教堂里面的一些施工啊，但是呢他发现了当时教会的一些腐败和教义上的一些错误。啊，1517年的时候，他贴出了那个很有名的，95条啊论纲啊，指出了当时教会的腐败和错误啊，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后来就引起了这样一个宗教改革的运动。啊，那么当时呢，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权和这个教廷的这个教权之间啊，有非常亲密的这个联合。那么马丁路德的这样子的一种行为呢，就深深的得罪了当时的政府和官方教会，当时的这个教宗啊，梁十世，还有这个皇帝，查理五世啊，曾经都要求路德要撤回那些啊他的那些东西啊，不要引发这样一个改革的运动。但是，路德都予以拒绝啊。结果呢，他还导致了被神圣罗马帝国和教廷给定罪啊。但是呢，支持路德的人啊，逐渐的也越来越多。所以呢，官方的教会和政府在处理路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他们也非常的小心啊，所以就给路德一定的时间，能够跟这个官方呢能够进行这个长期的这个抗争和拉锯战。那么在这个抗争的过程当中啊，路德的神学思想呢就开始不断的去发展啊，不断的发展，但是也有一些的变化。所以路德也提出了这样一个两国论的思想，但是呢，路德的两国论呢比较复杂。甚至他早期和后期还会有一点的这种不是一致性不是很强啊。所以光是研究路德的这个两国论的思想，这个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学科啊。而且有一些人可能把这个路德的这个两国论的思想过度的简化了啊，甚至会有一些的误解。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哈，就是说路德的两国论他早期的时候啊，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他提出了两国，他看到的是上帝的国啊，或者是基督的国和撒旦的国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属灵的这个力量啊，是之间是矛盾的，是抗衡的，是对立的啊。路德曾经打一个比方，他说人呢就好像是处在两个骑士的中间啊，一个骑士就是代表上帝，一个骑士是代表基督。如果说上帝这个骑士啊能够驾驭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服从上帝的意志啊。如果撒旦这个骑士在人的身上，这个人就随从撒旦啊。他这是一个比喻，但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撒旦的国，一个属灵的黑暗势力，和基督的国啊，一个光明的国度之间这样一个对抗对立的这样一个国度的概念。 但是呢，后来他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提出了一个属灵的统治啊和属世的统治的这样子的两个概念。这个有一点的像，有一点的接近于奥古斯丁的一个思想哈，但是还不完全一样啊。他是说一部分人呢是属于上帝的国度啊，服从这样一个上帝属灵的统治，是借着基督来统治的。那么这些人当然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啊，他们在基督的治理之下啊，生活在这样一个属灵的领域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非信徒啊，他们是在属世的统治的这个领域里头。那么如果啊，所有的人啊都是基督徒的话，那么大家都顺服基督的话，那么就不需要世界上有律法、有刀剑的这个权柄了。但是呢，因为啊，还有很多世界上很多的人啊，没有重生，不是基督徒，受到罪的辖制啊，所以总是会有人犯罪。于是呢，上帝就要在属世的国度里面，就要设立这个啊政府的权柄，来使用法律和刀剑的这个权柄来维护秩序，啊，用一种外加的这种强制力来约束罪恶，啊，这个是一个属世的统治的这个领域。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